传，今天读第八章。使徒行传第八章，我们从第一节，请我们读到，先读到第三节，一节到三节。
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
那么今天，第八章就是接着第七章的。第七章是说到斯提凡第一个为主殉道的，就是教会第一个为主殉道的。那么为主殉道的，除了他是第一个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以后相继的，就有许多基督徒殉道。那我们再看看第十二章，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三节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。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。
好，你看，斯提凡第一个殉道了，以后雅各就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一位，就是约翰的使徒约翰的哥哥，那么也被希律王把他杀掉了。然后他去捉彼得，把彼得也抓来关起来，但是最后主拯救了彼得。以后我们到十二章，我们还要交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回到第八章第一节。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。耶路撒冷的教会，那就是指着在当时我们读圣经，那有很多的基督徒，那个是有多少万信主的人，他们都在哪里聚集都是在圣殿的廊子的外面，他们在哪里聚集。从斯提凡的事情开始，整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受逼迫，这就告诉我们。那现在我们要看一看，神把教会摆在这个地上，为什么要让他受逼迫？好吧，为什么不能保护教会，使他不受逼迫多好？好吧，那有请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《约翰福音》十七章。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我们请读十三节到十六节。十三节到十六节。
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着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
好了，这里就有一点，主耶稣就亲自告诉我们，教会是不属于世界，教会不属于世界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， 因为教会不属世界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。啊，因此今天教会在地上受到逼迫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教会不属于世界。那么世界是什么？我们如果从字面上，中文的翻译的字面上来看，世界就好像就是这个地上，好不好？所有的这些人，所有的政权，是不是指的这个说的？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，世界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，它不是世界，是一个系统，它是一个系统。这个系统英文把它翻成 system， 就是一个系统。所以还不是指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逼迫教会，乃是这世界上有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它逼迫教会。为什么这个系统来逼迫教会？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三十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。
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
好，主耶稣，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，因为他马上就要钉十字架了。他说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所以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王，这个王不是地上哪一个国家的王，不是的，是这个 system 有一个王。这个王是谁呢？就是撒旦。撒旦是世界的王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所以他说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那么我们再读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五节，他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。恶者就是撒旦，脱离恶者就是撒旦，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。所以今天神把教会摆在这个地上，就是在世界里面，但是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，就是恶者。因为教会不属于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的王他就要恨他们，啊，就恨世界，所以逼迫就从这里开始。那么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。今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世界的王就要逼迫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，要恨他们。啊，因此我们在读前几章的时候，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就看见，彼得、约翰、使徒们，他们为了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他们就见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世界就很不愿意听这些话，好不好？撒旦不愿意听这些话，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胜过了撒旦，胜过了死的权柄，因为撒旦掌握了死的权柄的。主耶稣复活了，就是死不能够控制主耶稣。撒旦不愿意听这些话，他就要兴起人来逼迫基督徒，好不好？逼迫为主做见证的这些人， 所以基督徒受逼迫，教会受逼迫，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八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”那么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？好，那么主耶稣也告诉过我们，我们现在也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。
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交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
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的，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是要被恨恶的啊，所以当他们被恨恶的时候，这里就告诉门徒啊，他们会被把他们交给公会。公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，前几次我们读圣经，就是当时在地上主耶稣的时代，一批犹太人他们控制的那个公会是有很有权力的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这个就是送到有政治权力的人的手里，好吧？啊，比方说当时主耶稣就被交给了罗马人，对吧？啊，交给罗马人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被送去以后要还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好吧？啊，本来他们不许你做见证，现在把你们抓起来了，把你们送出去了，你们还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为什么？因为父的灵在你们里头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我们都有圣灵住在里面，圣灵会教导我们，即使我们受逼迫，我们还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二十三节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有一条路，就是当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你可以逃，啊，受到逼迫的时候可以逃，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最后二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节， 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没有，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意思说，我们在逃的时候，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，主耶稣说到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逃遍，人子就到了，就是主耶稣回来了。啊，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当你在受逼迫的时候，你不要，你除了坚持要为主做见证以外，你不用去抵抗，给他抵足，给他对抗，去游行，去示威，不用这个。啊，他拿刀来杀你，你不要拿刀去砍他的，把他的耳朵给他削掉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能动刀，好不好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不能动刀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逃。啊，我们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逃，基督徒遇见了逼迫的时候要逃，你交给神，神会保守你，好不好？神会保守你，神会带领你。所以这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从这个城可以逃到那个城。那么逃到那个城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还要为主做见证。啊，这一个啊，就是主耶稣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读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第六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。
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那是五旬节就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要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在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到地极为主做见证。所以逼迫还有一个就是把福音传出去，把福音传出去。那么主耶稣在说到这一方面，在马太福音的24章，我们也可以读一读。马太福音24章，14节，啊，就读这一节。
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
好，在末期没有来到以前，教会在这地上，那叫是要受逼迫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恨他们，他们也不属世界，但是他们要把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向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到。在末期没有到的时候，福音还没有传遍。所以教会受逼迫还能够完成主耶稣给教会的一个责任，就是把福音要传遍到天下。刚刚我们读的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也是说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，然后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今天就是教会要在地上为主耶稣来做见证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。 第八章的第一节，他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。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，是圣灵带领他们分散，他们就遵照圣灵的带领就分散。刚刚我们是读的主耶稣说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，还要到撒玛利亚，再到地极，对吧？到全世界。那么今天这里第八章就告诉我们，就说到了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。那么撒玛利亚在什么地方？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，就在迦南地的北面啊。因此我们想把撒玛利亚和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把它明白。现在我们来读一点旧约的圣经，我们请读列王记上旧约的圣经，列王记上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，我们要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二十节。
罗伯安往示剑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，要立他做王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，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。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，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，对他说：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罗伯安对他们说：你们暂且去，第三日再来见我。明就去了。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，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：你们给我出个什么好主意，我好回复这民。老年人对他说：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，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：这名对我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，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他们。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：这名对王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。王要对他们如此说：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，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。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，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，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：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王不肯依从百姓，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，就对王说：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？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。以色列人啊，各回各家去吧，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。 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，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。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。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。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。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，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，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。
这里就有两个人，一个人叫做罗伯安。罗伯安这里是说到罗伯安是大卫的孙子，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，所罗门又生了一个儿子叫罗伯安。现在罗伯安要做王了，因为大卫王是统一整个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大卫王都在管理他们，他们都顺从大卫王。但是到所罗门的时代，大卫死了，所罗门做王了，所罗门就有犯罪的情况，得罪了神，所以神就只给了他，要给只给他十两个支派，有十个支派都要自己独立了，成为北方成为一个国家了。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独立呢？那就是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代。罗伯安的时代有一个人叫耶罗伯安，按照中文的翻译前面多一个耶字，好不好？啊，很好记，耶罗伯安。耶罗伯安呢，他是一个仆人，就是所罗门的一个仆人。那么他就带领北方的以色列十个支派就独立了，成为以色列国。南方有两个支派，一位大卫是犹大的支派，一个犹大支派，一个便雅悯支派，因为这两个支派的跟地理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南方有两个支派就叫做犹大国，北方十个支派就叫做以色列国，这样就分开成两个国家了。分开成两个国家以后啊，那么我们也还要再来看一看这个北方的这个以色列国，它的首都就叫做撒玛利亚。好，我们来读一读，也是《列王记上》第十二章。列王记上十二章，我们从二十五节，我们先读到三十三节，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。
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，就住在其中，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。耶罗伯安心里说，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。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，就把我杀了，仍归犹大王罗伯安。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，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，这时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。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。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，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，自己上坛献祭。 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，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。他在八月十五日，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，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，在伯特利上坛烧香。
好，这个北方的这个以色列国国王是耶罗伯安。耶罗伯安他为了怕这十个支派的，我所统治的这十个支派的人，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拜神，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有圣殿，对不对？他们如果去拜神，那以后他们的心都偏向那个罗伯安了，那就不能受我的统治了。所以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，那个时候放在两个地方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在伯特利，一个在但，两个金牛犊。而且他还定了一个节气，就是八月十五日为节气，像在犹大的节气一样。他自己还上坛献祭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拜偶像了，好吧？北方的这个以色列国就拜偶像了，拜偶像以后，神就要审判他，啊，神就要审判他。那么这样就请我们来读《列王记下》的十七章。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六节。
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，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，做以色列王九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。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，何西亚就服侍他，给他进贡。何西亚背叛，差人去见埃及王，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。亚述王知道了，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，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。何西亚第九年，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，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，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散的哈伯河边，并马代人的城邑。
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，这个北方的以色列国，那十个支派他们犯罪了，拜偶像了，神就审判他们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外邦的一个国家叫做亚述帝国，亚述帝国是很强的，很有能力的，到处掳掠人的啊。这个亚述王就让这个亚述王撒曼上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王。这个时候还是两个国家，你看十七章的第一节，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，然后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。所以这里也是两个国，一个是犹大国，亚哈斯十二年的时候，以色列国有一个王叫做何西亚，他就在撒玛利亚登基，所以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国的首都，他就在那里做王了。做王的时候，亚述王就来，最后第五节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，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。何西亚第九年，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，并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，好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北方这个国就完了， 北方这个国家就完了，把那里的以色列人就掳到亚述去了，然后就把外邦人就迁到撒玛利亚来了。所以以色列国就不完全是以色列人了，就是外邦人进来了。啊，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被亚述国灭亡了。那么到主耶稣的时代啊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一节读到第十节。
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他就离了犹大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午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
好了，刚刚我们读的是列王记，现在我们读的是主耶稣的时代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就不是亚述国的统治了，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了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，在历史上亚述帝国完了以后还出现一个帝国，就是巴比伦帝国。巴比伦又把亚述帝国灭亡了，巴比伦国又统治了啊。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原来是被亚述帝国灭亡的，后来是巴比伦帝国把它统治了。巴比伦以后又被另外一个国家，就是马代给波斯，又把巴比伦帝国灭亡了，好不好？又被他们统治了。马代波斯过了，就是希腊来统治了，好不好？希腊帝国那个亚历山大大帝，他又来统治了。啊，亚历山大灭亡以后，被罗马帝国灭亡了，在主耶稣的时代，就是罗马帝国来统治了。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时代，罗马帝国统治。统治了这个撒玛利亚还在不在？还在。啊，撒玛利亚还叫撒玛利亚，但是它不是一个国的首都了，它是除了犹大帝啊，犹大帝这里还有两个支派。那么那个时候撒玛利亚这些人，哎，他们就是属于外邦人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为什么把它作为外邦人？因为亚述人把原来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都掳到亚述去了，然后把外邦人带进来了，所以他们和外邦人也剩少量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没有掳走的，他们就通婚，好吧，就是撒玛利亚人。那么主耶稣这个时代，有一次主耶稣口渴了，就在撒玛利亚的啊，在旁边那里一个井，那么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就来打水，主耶稣就问他要水喝。这个撒玛利亚就说了，给主耶稣说：“你是个犹太人，怎么来问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”因为当时南方的犹太人，就是犹太人和北方的撒玛利亚人，他们没有来往的，因为他们看撒玛利亚人是外邦，是外邦人。不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来往。所以主耶稣问他要水喝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们没有来往，你怎么会问我要水喝呢？” 但是主耶稣就说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不是你给我水喝，你还要求我，我会给你活水，好不好？活水原文不是活水，原文是生命水，好不好？这里就是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撒玛利亚，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个印象，是外邦的地方，也是在迦南地，不过它是迦南地的北方，好不好？刚刚我们说了，但有一个，有一个偶像，在但，一个在伯特利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北方，以色列那十个支派的分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他们的地方，因此主耶稣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，最后还要到撒玛利亚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撒玛利亚是外邦人，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那就是福音要传到外邦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再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八章。它是第一节，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造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现在你看，我们说了，这个门徒受逼迫了，对吧？他们就分散了，分散在犹太，就是不只是在耶路撒冷了，好不好？在犹太，就是在耶路撒冷周边的一些城市，还有往北边去，就是到撒玛利亚，也分散在那里，就是逃到那里去了。撒玛利亚是外邦人的地方，在以色列人来看，就是在北方，迦南地的北方。那么使徒行传八章的第二节，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那么斯提凡死了，被石头打死了，为主殉道了，就有很多虔诚的人。那么这些虔诚的人，原文那个虔诚是善良的人，就把他埋葬了。第三节，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这里特别的把扫罗提出来了。我们知道扫罗他后来的名字叫做保罗，他原来是一个少年人，叫做扫罗。那我们再来读读第七章，使徒行传的第七章。我们从五十四节读到六十节，五十四节读到六十节。
众人听见这话，就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齐心涌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：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斯提凡死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少年人，这个少年人就叫做扫罗，他就看守，这是要打死斯提凡人的衣服，好吧？他们 要把斯蒂凡打，用石头打死，脱掉了衣服来打，好不好？可能穿上衣服啊，那就很有累赘，这样就轻松一点，就把斯蒂凡打死了。啊，这个少年人就给他们看守衣服，那就是帮助他们了，好不好？实际上是帮助他们。这里就说，他就扫罗最后一句话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，这里专门把扫罗提出来，啊，说扫罗喜悦，怎么扫罗喜悦呢？这里没有说他怎么表现喜悦，他是在笑吗？还是在说话呢？没有。那我们再来读一首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的22章。我们来读第2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的20节。
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
好了，这是扫罗自己做的见证，好不好？他自己做的见证欢喜。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啊，这个是斯提凡死的时候扫罗自己做的见证。那么关于扫罗这个少年，我们在使徒行传第9章的时候就专门要讲他的悔改，他怎么悔改，相信主耶稣，到下一章我们就要交通。那么也就说明比派的教会的人有的最后还拯救了，好不好？他虽然也杀害了很多的人，但是最后也拯救。所以教会在地上受逼迫这一件事情，是主耶稣早就告诉门徒了，早就预言了教会在地上要受逼迫。因此当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，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应该怎么做。因此今天的第8章，使徒行传第8章，门徒分散，那是根据主的话，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要逃，好不好？你从这一层逃到那一层，啊，今天只说到他们是逃到了撒玛利亚，好不好？一人，今天说到的都是在迦南地，耶路撒冷是迦南地，逃到犹太全地也是迦南地。然后到撒玛利亚也是迦南地，还没有离开。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说他们有的人要离开迦南地，好不好？要逃到地中海的小岛上去，还有逃到现在的叙利亚的那些境内，比方安提阿这些地方，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。他们逃了以后就把福音带出去了，把福音带出去。所以逼迫，教会受逼迫，看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但是在福音来讲是一件好的事情，因为福音才能够传遍，才能够传出去。在教会的历史上，神都在撒旦逼迫教会的时候，世界恨教会的时候，对教会进行了迫害，那么很多人就是这样为主做见证，一个的结果就是斯提凡这样的结果，为主殉道。还有一批人，他 他们就去传福音，好不好？传福音。在我们中国也有这种的情况，啊，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就是50年代的时候，1950几年，啊，那个时候教会受到逼迫了。那么教会里面，就是很多基督徒，特别是有牧师制度的这些基督徒，大多数都背叛了，好不好？他就成立了一个什么？成了一个三字会，好不好？就三字，什么叫三字会？就是抗美援朝三字革新会，这都是牧师制度的人去成立的。那么非牧师制度的人，他们大多就分散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使徒当时是刚刚我们读的罗马这个使徒行传的第8章，使徒们都留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使徒们都没有走，为主做见证。但是我们刚刚读到后面12章的时候，使徒里面的雅各怎么样，就被杀了吧，好不好？你没有逃就杀了，以后又去抓彼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不是使徒就逃掉了。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，逃不掉的也有，逃掉的也有。比方说像尼托生弟兄就逃不掉，他就被抓到里面去。王明道开始就逃掉了，好不好？后来王明道也看来逃不掉了，好不好？又把王明道就抓进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大多数跟随的人都是牧师制度的，很多牧师，大多数的牧师都来逼迫非牧师的教会的人。我记得和我在同时在监狱里的只有一个是神父，天主教的神父。我那个时候20几岁，那个神父大概50多岁，我们两个关在一个牢房里头，但是我是他神父，我们两个不能沟通的，不能讲你我是基督徒，你是神父，他说他是神父，不能讲的，但是知道，我们彼此知道，这个要非常，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一个牧师关进去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后来，就成了一个，那么我们就知道，这是有两种的情况，历代以来都是这样，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有一部分人是为主的名站住了，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是没有站住的，好不好？甚至于反过来迫害其他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今天呢，我们只能交通到这么多。主要今天让弟兄姊妹知道撒玛利亚，因为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交通，好吧？好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没有，或者有什么？好，
请问一下蒋弟兄，你讲的那个约翰福音，主耶稣说世界的王将到，这个好像让人怎么理解？应该是在主耶稣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世界的王已经在了，但是说好像他要临时要将世界王将道，这个怎么来
讲？将道的意思，因为主耶稣马上钉十字架了，好不好？世界的王将道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对不对？那么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的王，因为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要钉十字架，世界的王要借着人的手把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好不好？他要到。
是直接说的，是第一件事件，是世界王将到，钉十字架的，而不是说世界王已经早在主耶稣没有降生道成肉身之间已经有了嘛？这个魔鬼已经存在了呀。
对，存在那是绝对存在的，好不好？不过没有到什么，没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。好，因为你知道 这个世界的王早就要把主耶稣弄死哦，好不好啊？主耶稣降生以后，你记得马太福音所记载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这个天这个神要这个他的父亲约瑟把他们带到埃及去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要杀掉，好不好？他就要杀掉，最后只是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呢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好不好？
还可以再问第二个问题吗？
好，可以。
啊，这个第七章，那个扫罗是一个少年人，后面他到八章开始，他就可以随便逼迫。对犹太人的习惯来讲，一个少年人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利随便去抓人呢？他当时只有看衣服的事儿，那么后来他就可以去抓人，谁赋予他这么一个？
好，那么就请你再来读一读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，好不好？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。我们来读，从第一节开始读。我们读到第五节好了。
诸位父兄请听，我现在对你们分诉。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，就更加安静了。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我也曾逼迫奉着道的人，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，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又领了他们达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，要把在那里奉着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
好，这里就说他开始斯提凡死的时候他是一个少年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在长在这城里，他是第三节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就是耶路撒冷。他从小就在耶路撒冷，长在那里，在加玛列的门下。那这个加玛列就是以色列人中有一个派叫做法利赛人这一派，加玛列就是专门教导他们学摩西律法的。他就少年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学了，好不好？不但跟着他学，他说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就是大祭司就很相信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，然后就给他信，让他可以拿书信，带到往大马士革去，把那里奉着道的人，就是这些基督徒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少年人，不是一个儿童，好不好？那么少年人的话，在这个时候看呢，他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。而且从小就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，好不好？所以大祭司他们很相信的，好不好？到第九章我们就专门要读他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他怎么样去找大祭司问他们要这个书信，好吧，都有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就请全能做一个结束祷告。